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读经取自彼得一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怒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奉我们可称颂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你们问安。我们恩受邀来到读信圣经长老会的35周年周庆讲道，这的确是一个充满恩典和喜乐的日子。我们聚集一堂，感谢神对读信圣经长老会的信实和恩典。我感谢神建立了这个当地的教会，并感谢神才中心的牧者如创办牧师包爱华和齐牧师牧养这个教会。与此同时，我今天有一个紧迫而严肃的信息要与你们分享。近期我们有许多亲人家人和本地及海外的最亲爱的朋友皈依天家。你们会记得我不久前曾经宣讲了天上大团圆的信息。我最近一直在想很多事，我不禁思索生命是多么的脆弱这个事实。正如圣经所说的，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是彼得前书，这是彼得一书第一章第24节的经文。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再一次在天上与这些过世的亲人相见，在主内的弟兄姐妹相见。但这并不是我唯一所思想的事。我审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我也审视当今世上正在发生的事，我不禁要提醒大家，主的再来可能就要到了。目前我们的世界处于极为脆弱的境界，自2020年3月爆发的新冠病毒以来，夺走了超过340万人的生命。当我们读到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人民所承受的苦难的时候，我不禁联想起到出埃及记中所记录的瘟疫，以及启示录中提到的末日将要发生的大瘟疫。尽管新冠病毒有希望能够得到遏制，但瘟疫是神审判之一的手段，并永远不会停止，直到达到神的目的为止。当然不仅是瘟疫，在神对世上的审判的日子，最后的日子里还会发生许多可怕的事。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我们生活受到了限制。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还以为限制即将要被放宽时，限制又开始被加强了。身在澳洲的我们，尤其是南澳的人，我们也许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在台湾、日本、印度和澳和欧洲情况看起来并不太好。在我准备这信息的时候，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此外，还有随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加沙国之间的紧张趋势的升级，这使我想起了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讲到有关末日的话，将会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在考虑所发生的事件这一的事件，我们再次被提醒到，唯有和平的君到来，我们才有真正的和平。我不想感到太悲观，但是我认为世界正在为反基督者我认为世界正在为反基督的到来铺平道路。这是否会在我们这一生中发生，我不知道，也不想被指责是假先知。因此当我们今天庆祝35周庆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还能够有35年或更长的时间来完成神的工作，但是剩下的时间完全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而是在神的手中。说到这一点，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哦，如果末日近了，你会怎么样呢？或者如果主在今年年底再来，你会怎么做呢？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说，我将和昨天一样，没什么不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但是我希望我们以另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要大家想想，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尽力为神做事，你会现在为神做些什么呢？我希望大家都尽力了。在美国有这样一个调查，美国人在被问到如果他们知道世界将在一周内结束，他们会做些什么。可悲的是，最主要的两个回答便是这些美国人会喝得烂醉，以及第二，他们会到赌场去赌钱。如果我们在澳洲进行类似的调查，很有可能会得到类似的答案。我们都知道这不应该是神子民的回应。但是如果地球或者我们的生命即将结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彼得在今天的经文叫我们应该怎么做。首先，他教我们要祷告，专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在第七节，他怎么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在这里说，如果末日就在眼前，或者世界就要结束了，彼得说不要喝醉，他不仅仅说不要喝醉，他还说我们要谨慎自守。他说这样做的特定原因就是，警醒祷告，或者为了祷告。因为他说，如果末日已经近了，或者你的日子有限，这对我们每个人都如此，那就是我们必须要祷告，必须要恒心的祷告。因为如果末日近了，那我们更需要读主的话以及祷告。我 我们赞美主，笃信圣经长老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因为这个，因为有许多人为这个教会祷告，这个教会才能逐渐的成长。因为在这教会的成长当中，都需要做很多的决策，例如在初期建立笃信圣经长老会，在开始在南澳这里开始新的施工，还有之前购买前一个和现在的教会建筑，还有涉足不同的宣教领域，支持宣教士等等的，这些都需要这些都是需要祷告的事项。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祷告的决策和事项。但是我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件事我们要切记，那就是我们的祷告是与神相交。这便是彼得教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事，第一件事。如果末日近了，你们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在祷告中与你就是在祷告中与你就是在祷告中建立你与神的关系。神最初造人的目的就是和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与他这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罪而破裂。但是庆幸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降世，他被钉死在十字架，偿还了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认罪悔改并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便能够再一次与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这就是祷告了。祷告表达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祷告是我们和他说话的方式，我们拥有这个特权。所以我们祷告时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因此我们应该多多的祷告。所以彼得说，你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谨慎自守，多多的祷告。换句话说，我们要认真的对待祷告。对我们而言，什么时候认真，对我们而言，什么是认真的对待祷告呢？而且认真对待祷告，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将看一看什么是认真的对待，怎么样是认真的对待祷告。第一，那就是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那多少才足够呢？我们应该一天花多少时间祷告呢？我认为不应该有一个数字或给你限制某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祷告。我们祷告是与神相交，这与神相交的时间应该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这意味着我们早上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求神。因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神，我们应该花时间与他祷告。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在早上祷告，而是要整天祷告，自发地与神相交。你甚至可以在开车上班时，或者在上学的路上睁开眼睛祷告。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越来越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这样的说道，我们要不住地祷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这意味着我们都要时不时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时不时的祷告。这也意味着我们认真的为亲人祷告，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亲人，因为他们的救为他们这些还没得救的亲人，为他们的救赎祷告。这也意味着我们为那些得救的亲人，为他们成圣，与他们与神同行祷告，为他们这些得救的主内弟兄姐妹，他们会效法主耶稣的模样，越来越像主耶稣。你们当中也有些可能有些人可能会想，我们是否可以为我们最喜欢的足球队祷告，赢得本届的比赛呢？我认为为你的足球队祷告或你的爱好祷告没有错，但是神说要对所有的这些事物都要谨慎，不要喧宾夺主。换句话说，不要让地上的事取代神在你生命中的地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了，我们应该首先为什么祷告？主耶稣基督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意味着无论是祷告还是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寻求神的国，这应该是我们的优先事项。正如我之前早点之前所说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世上还剩下多少时间，我们最好要谨慎，我们应该认真地为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亲人祷告，这实际上就是祷求神的国。不仅是为我们还没得救的亲人祷告，我们也要为这些还没得救的人，他们与神的关系祷告，因为我们正在为见到神和他的荣耀祷告哦。应该祷求越来越多人进入神的国，这就是先寻求神的国。我们必须我们必须像以前从来没有那样过的祷告，既为我们的需要认识神的亲人祷告，也要为我们自己和神建立关系而祷告，因为我们在准备去见他和他的荣耀。我想到这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近哦。如果末日近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彼得叫我们要专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祷告。接下来我们要极力的去爱他人，因为在彼得一书第四章第八节，彼得写道，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如果你拿起一个十字架的话，你将会注意到十字架是横竖两块木合成的。你可能已经听过这很多遍了。竖代表我们与神的关系的重要性，横代表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因此神拯救我们，不仅恢复了他曾经与人之间的完全关系，而且他也要我们专注于建立和重建与他人的关系。这正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既然末日近了，不仅要在祷告中与神建立关系，而且还要与他人建立关系。还有什么比爱人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关系呢？尤其是对主内的弟兄姐妹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或者是最要紧的就是竭力去爱你们当中的人。如果你要我用一个形容如果你想叫我形容笃信圣经长老会的会众的话，那么我会怎么样的形容当地的教会？那就是在过去的35年，你们对神的仆人和传教士表达出了极大的爱，你们殷勤好客款待有需要的人，你们帮助了这个教会和教会以外的寡妇和穷人，你们饶恕了得罪你们的人，你们在教义上团结一致，并且不会过分地计较并且不过分地计较微小的差异。然而作为教会，我们总是能够做更多的事，因为竭力去爱你们当中的人的重要性是我们怎么样强调都不会过分。在今天的经文的第八节，我们这样的读到，最要紧的是要彼此确切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为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呢？因为爱是最大的。正如保罗所说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当在这个世界终结之前，在这个生命结束之前，我们当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将会化为乌有，而我们花在这世上的精力都将完全浪费掉。除了爱，我们对神和对他子民的爱将永远长存。所以彼得说，如果末日近了，要爱。愿神帮助我们这教会继续爱他人。而且我认为必须注意彼得特别补充的这一点，就是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这节经文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我们爱他人，这爱就能遮掩或饶恕我们自己的罪。不，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遮掩我们的罪。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不是我们的爱能够遮掩或者饶恕我们自己的罪哦。那么这节经文的意思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看一看箴言第十章第十二节。箴言第十章第十二节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里的含义。箴言第十章第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这节经文正是彼得的意思，帮助我们了解他说要表达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原谅他的过错。如果你想想，你会很自然的发现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因一些人的过错对他们过于苛刻， 对不起，有时候我们因为一些人的过错对这些人过于苛刻，但是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却如果他们犯了同样的过错，我们却能够原谅他。尽管你看到你爱的人他们的缺点和他们的过错等等，但是你都能够原谅他们，因为你爱他们，你对他们的爱遮掩了他们的一切过错。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例如我们能够原谅我们所爱的人所说的一句话或所说的一件事，但是如果另一个人说了同样的话或做了同样的事，我们却会被激怒。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因为你爱他们。彼得也叫我们要同样的爱教会和每个人。一个很贴切的例子就是未婚男女未婚夫妇他们婚前都能够原谅对方的缺点或对方的过错。所以也要鼓励已婚的夫妇永远不要让对彼此的爱变得冷淡，维系不要让彼此对彼此的爱变得冷淡，这将会维系你们的婚姻。因为当你爱你的配偶的时候，你不会计较他的过错。多年以来，我有意无意地的追了许多人，这是由于我自己的罪和脆弱，和软弱。因此，我想你一定是实践了这个圣经的道理，遮掩了我的过错。对此，我深表感激。但请注意哦，遮掩过错并意味着我们不帮助弟兄姐妹恢复与神的关系。我相信这更多是指我们原谅人的过错。因此如果有人得罪你惹恼了你，不要对他们感到沮丧，不要说他们的坏话。我们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魔鬼，魔鬼要离间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要离间我们和他人。所以千千万万不要成全魔鬼，让爱遮掩我们教会中的许多过错，爱宽容并继续的前进。所以如果我们有意无意的得罪了其他人，我们应该向这人认错，寻求我们的原谅。与此同时，如果有人有意无意的得罪你，你也应该原谅对方。也不要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这个人而感到沮丧哦，因为我们要彼此相爱。 关于末世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第12节告诫我们，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因此彼得提醒他和他的读者以及我们，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在你的身上，不要让你的爱变得冷淡。不要让你的爱变得冷淡。为什么我们的爱会变得冷淡呢？这是因为最使我们灰心丧气，变得对人漠不关心哦。许多伟大的传教士因心灰丧气而不能好好地爱那些听福音的人。这些需要听福音的人，他们绝对不是完美的人，他们也没有充分的预备过着他们应该过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传教士的信心无数次得到了试炼和煎熬，他们许多人正处于放弃的边缘哦。然而他们顺服神，因此他们的故事至今仍然激励我们。也许神现在也让你受试炼哦，你不要感到气馁，也要坚持下去，继续的顺服我们的呼召，继续地坚持爱下去。我们不要气馁哦，我们要坚持下去，因为神能够利用我们去成就他的意志哦。因此末日近了，你们可以做最好的事，就是第一，关注于你与神的关系；第二，专注于你对他人的爱，不要让你的爱变得冷淡。当这世界终结的时候，或者我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将回顾许多的事并感到遗憾，但是你将不会回头后悔自己曾经爱过。因为他说，如果世界因为彼得说，如果末日近了，就要竭力地去爱，尤其是爱那些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再来，我们能够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善用所得到的恩赐哦。彼得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按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彼得在这里介绍了一个基督徒生活的重要原则，我们大家都需要意识到，神赋予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他给我们恩赐去服侍哈。当圣灵降临到我们的时候，圣灵赐我们恩赐，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服侍他。彼得在第十节说，圣灵赐每个人恩赐彼此服侍，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能力去服侍神。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在神的教会里服侍他。在我们今天在当地的教会，当地的教会有今天笃信圣经长老会有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会众在以下的事工竭力地服侍神。我们有传道的事工、音乐的事工、牧养的事工、探访和关怀的事工、音响招待接送等等这些事工。 彼得在这里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神赐每一个人力量服侍，有些人讲道，有其他人在其他方式方面服侍，这可能是在音乐施工、牧养施工、探访施工、音响施工、接送施工，或者是招待施工，以及很多很多在幕后的一些施工。你可以在教会里有不同，你可以在教会里不同的领域里服侍。我们必须按着神的恩典在教会里服侍，否则教会将无法正常的运作。感谢神，笃信长老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每个信徒都积极的参与，并很好地按恩赐地服侍教会。很高兴看到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将棒子交给一些交给年轻的一辈，我绝对可以能够在这个教会看到这点。如果你认为神没有赐你恩赐服侍他的话，那你就要仔细想想哦。因为彼得在第十节说，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换句话说，神赐我们每一个人恩赐哦。一些人得到比较多，一些人得到比较少。如果你在说我没有神没有赐我大大的恩赐，或者你可能说，神没有给我很大的恩赐去服侍人哦，但是弟兄姐妹，请不要忘记哦，你最大的恩赐就是爱，你可以用这爱、这恩赐、这爱去服侍他人，正如彼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8节所说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中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归于无有。并且他在同一个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13节这样的说道，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神给我们的恩赐其中就是爱，所以我们能够用爱去服侍他人。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侍。当然如果你有教学的恩赐，就要善于利用教导孩子，甚至成年，能够希望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认为能够在这方面服侍的话，请参与主日学的教学。当然你也必须请教牧师和长老，并得到他们的批准哦。或者如果你认为有音乐的恩赐，不要枉费用你的恩赐，弹奏乐器、加入唱诗班、赞美神等等，并且或者你能够鼓励他人发掘他们的恩赐。因此彼得在这里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神的恩赐，我们都要善于利用我们所 得到的恩赐，无论是传讲、教学、探访，我们都要善于加以利用，服侍神，只等他再来，或者直到你归天家。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在第二世界大战期间，伊丽莎白莱顿，她担任了温奇顿丘吉尔的私人秘书。在第二世界大战期间，伊丽莎白她担任了丘吉尔的私人秘书。她事后写了一本关于与丘吉尔工作的书。她在书中讲到，尽管丘吉尔是一个很严厉、不容易服侍的上司，但是他做得很好，并且一直努力到最后。他在书中写道，当战争明显结束的时候的某一个晚上，他进入书房，正准备为丘吉尔做笔录的时候，丘吉尔抬头对他说，莱特小姐，战争结束了，你已尽了你的责任。伊丽莎白她听了这话之后心存感激，因为尽管为丘吉尔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困难的，很多时候令她沮丧，但是她确实为了她自己的国家尽了一份力。并且伊丽莎白她得到了历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丘吉尔的肯定。听到丘吉尔对他说，你尽力了。你能够想想伊丽莎白听到这话的时候的心情吧。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每个人的目标应该是在教会中能够使用我们的属灵恩典，我们应该忠于善家，我们应该忠于善家，利用所得到的恩赐服侍神，服侍他的子民，服侍他的教会，直到主的再来，或者直到他找我们归天家。我们要一直这样做，一直这样做，直到有一天我们听到神这样的对我们说，一切结束了，你尽力了。你会听到他这样说吗？你有尽力吗？或者你要因为感到沮丧而想放弃呢？还是因为有人对你说了不好听的话，或者你认为你的奉献并没有得到重视而感到气馁呢？我们需要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无法完全地完成工作，无法完成完美地完成一件工作哦，但是神赐我们每一个人恩赐去服侍他和他人。我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但是你要仔细的去考虑一下。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在做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或认为其他人认为你在做你应该做的事。重要的问题是，你是否用你的恩赐去做神呼召你应该做的事。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那天，他会对我们说，一切结束了，你尽了力。他会这样对我们说吗？所以无论我们在这世上有多少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最好还是去做神找我们做的事，一直等到他再来。所以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